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事上第八章，腓力也是像那些撒玛利亚人都必须要宣讲这个福音，也就是说宣讲福音是保罗用保罗的话，他说没有听见怎能相信呢？换句话说，必须要听见这个福音真理的话，他们才有机会来做出一个回应。好，所以我们看第三十四节到四十三节呢，就是彼得这一篇的讲道。那在这一篇的讲道，我们看见他的引言强调神是不偏待人的。他说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所以我们看见彼得他是真正明白了他所见的异象，他现在也很清楚神是不偏待人的。换句话说，神拣选以色列人，但是呢，神的心意不是只是要使以色列人成为特殊阶级啊，神是对于万国万民的人，神的心意都是要啊接纳他们，都是愿意愿意使他们得以认识神，成为神的百姓。那么当然神是神的做神的计划是借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啊。那现在彼得明白一件事情，神对人的态度不是以任何外在的条件，不是用外貌，不是用种族，不是用国籍，不是用财富，不是用阶级来做决定。对于任何敬畏神而且行义的人，都为神所接纳。神所看重的不是这些外面的这些区分，乃在乎里面内在的对神的敬畏和愿意去行义，这样的人神就悦纳他们。但是他们仍然不是靠自己的善行来得拯救，所以为什么彼得接下来他必须宣讲这个福音，必须宣讲这个福音。所以接下来他就强调福音的性质，他说神是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来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个福音是具有的性质，乃是这是一个和平的福音。那我们知道和平这个字其实就是平安 peace 的意思，所以传这个平安的福音。那在先知书里面，特别是以赛亚书，我们可以看见平安就等于是救恩的同义词，就等于是救恩的同义词。因为平安最深的意义是指使神与人之间的敌对得以消除，使神与人得以和好，所以这个是真正的平安，真正的 peace 啊，真正的和平。所以这就跟救恩相等，几乎就是一个同义词。所以这个和平的福音乃是要把神和人中间的这个鸿沟，神和人中间的这个敌对把它消除，让神与人之间和好。那在这种神与人和好的状况之下，人可以享受神赐给人各样的祝福，当然特别是属灵的祝福。那么当人与神之间和好，进一步也会带来人和人之间的和好，特别是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和好，也就是说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不再有隔断的墙。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啊，外邦人原来是在神的国之外，是神的选民之外，是神在租约，神跟以色列人立的租约之外，也没有律法。但是呢，现在基督来就拆毁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隔断的墙，使得两下成为一个身体啊，成为一个身体，一个人。所以这个和平的福音，首先是神和人之间的敌对 完全被除去，是神与人得以和好，神人可以享受神要赐给人的一切的福分，但是也进一步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和好。那这个人与人之间，基本上我们不要把它想成个人啊，因为我们会发现耶稣有时候会说为义受逼迫的，我们会发现有时候个人的关系不见得，因为当你行义，一个人行恶的时候，这个行恶的人作恶的就会恨光，不来救光，意思就是说个人之间的关系不见得啊，因为这个有时候是啊良善跟邪恶之间的。但是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和好，乃是使得所有原有外邦人跟犹太人，只有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外邦人是在选民之外的，这样的隔阂也得以把它除去，这个隔断的墙被除灭，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得以成为合一，在基督里面合一。那这个和平的福音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传的，而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就强调他不仅是犹太人的神，他也是万民的神。然而福音确实是先传给犹太人，所以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福音先传给犹太人，然后呢再传向后向外邦人。好，所以当彼得讲以言说明神不偏待人，然后讲述福音具有的这个特质之后，他就直接的来宣讲这个福音。那我们看见彼得宣讲这个福音，如果我们跟第二章彼得所宣讲的福音来做一个比较，发现基本上是内容是一样的。首先提到耶稣的生活和工作，所以这里37节到39节，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好，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神是以圣灵跟能力膏耶稣，耶稣他医病赶鬼的工作都是借着圣灵的能力所行的。那这个我们还会再来讲，我们会再一次把在使徒行传里面所强调的，另外也就是说不仅是使徒们和我们日后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得到能力去为基督做见证，基督整个传道的工作也都是借着圣灵的能力来做的。好，那这个我们会有一次再来提到这一方面。好，所以他讲到耶稣的生活和工作，接下来39节 B 讲到耶稣的死。他说39节 A， 他在犹太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所以这里都是讲到耶稣整个传道的工作，他们可以为耶稣做见证。然后呢讲到耶稣的死，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接下来讲到耶稣的复活，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给众人看，乃是显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好，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他的福音的内容，耶稣的生活和工作，耶稣的死，还有耶稣的复活。那最后他提到大使命，也就是复活的基督给门徒的吩咐，42节，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这里他提到耶稣给他们的吩咐，要他们传道，在这个传道的内容上，要向众人宣讲耶稣乃是神所立定那位审判死人活人的主。换句话说，将来在最后施行审判的时候，是由谁来做审判官呢？是由耶稣基督他来施行这个审判。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自己也说父将审判的事交给子。好，那么但是这位最后将要施行审判的是这位他们所杀害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位耶稣基督，然而 他说旧约的先知也为他做见证，然而旧约的先知也表明神拣选以色列人不是表示这是神偏待人，神拣选以色列人是神恩典的一个行动，借着以色列人对神做出顺服的回应，使得其他列邦的人都得以来认识神。那所以呢，这里他就说先知做见证，凡信他的必因他的名得赎。这位耶稣虽然是审判者，但是这位耶稣我们不必害怕哦，我们不必害怕。为什么不必害怕呢？因为他不但是审判者，并且他也是什么？他也是救主，他也是救主。虽然末日他要审判所有的活人死人，然而如果有人听见他的名，愿意悔改，相信他，愿意信靠他的人，这样的人就必因基督的名，就必因耶稣的名得蒙赦罪。所以虽然他是那位审判官，但是他也是那位救主。所以凡是悔改相信他的人，就可以因他的名得蒙赦罪。所以这就是彼得他宣讲整个福音。我们也看见末了他也呼召人来相信、信靠、悔改、相信耶稣，这样的人他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所以这些人听彼得，这些近前的外邦人听彼得宣讲这个福音，接下来我们看见彼得还说这话，也就是说他还没有讲完这一篇他宣讲的福音的道的时候，圣灵就已经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就看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这些外邦人身上，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所以彼得还在说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怎么知道圣灵降在这些割礼牛和他的全家身上呢？因为他们开始说方言，称赞神为大，这是一个外在的表征，就让他们知道圣灵也降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那么我们看见彼得，于是接下来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于是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我们上次已经提到在第二章第38节，五旬节那一天彼得讲了一篇道，在场听的这些犹太人听了觉得杂心，就问彼得说，我们应当怎样行才能够得救呢？彼得就告诉他们，你们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所以彼得很清楚的教导什么人可以领受圣灵呢？就是那些悔改相信耶稣的人。而现在这些外邦人在听见彼得所宣讲的福音，彼得还没有说完，圣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这就表示一件事情，这些人在听见所传的福音，他们就以悔改和相信做出回应，因此神就接纳他们，就赐下圣灵作为一个印记。这是为什么他说这些人既受圣灵与我们一样。所以我们不要脱掉上下文，第二章彼得已经很清楚说明什么领受圣灵的条件是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那现在这些人正听的时候，圣灵就赐下来。我们后面会看见，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神晓得哥林流跟他的全家已经立即就做出悔改跟相信耶稣的这个回应，所以神就把圣灵赐下作为一个外在的圣灵赐下，然后他们说方言赞美神，也有一个外在的表征，一个印记啊，让他们知道，让在场的彼得和其他奉割礼的，也就是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能够明白，能够确知圣灵的恩赐也赐给外邦人。所以呢，彼得说神已经把圣灵赐给他们， 那么我是谁呢？谁能够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那我们上次讲到这个洗礼的意义，我们在第二章我们解释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奉耶稣的名受洗本身含有悔改和相信耶稣两方面的含义在里面。那么因此洗礼是一个外在的记号，表明两方面的含义。第一，表明罪得洁净，就是我们说施洗约翰呼召他们悔改，呼召当时的犹太人悔改，然后他给他们施洗悔改的洗礼，其实就是表明因着他们的悔改，神赦免他们的罪。我们已经说了，洗礼其实是根据旧约洁净的礼仪，这个字是 immerse， 是浸在水里面。浸在水里面呢，其实是旧约的律法的规定，这是洁净的一种方式。因此这个洗礼是一个外在的表征，表明他们的罪得了洁净，得到赦免。但是同时这个洗礼也是表明他们里面已经领受了神所赐的圣灵，所以洗礼也是内在受圣灵的洗一个外在的表征，内在领受了圣灵的洗一个外在的表征。所以这些哥林牛跟他全家的人，他们是先因为悔改跟相信就领受了圣灵，神就把圣灵赐给他们，并且他们也从神从圣灵领受了这个恩属灵的恩赐，说方言来赞美神。那这个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必要的一个外在的记号，来让彼得跟这些奉割礼的犹太人的信徒可以得知神是怎么样不区分的，就是前面讲的神是不偏待人的。这些外邦人同样跟犹太人一样，借着悔改跟信心就领受神所赐的圣灵。所以彼得就说，那我们谁可以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因为这个洗礼是他们内在已经受圣灵的一个外在的一个表征，也是他们的罪。因为前面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也是他们的罪 得赦免得洁净的一个外在的表征。好，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见彼得他们就住了几天，那这个很有，这个是非常具有意义的。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他们可以不但到外邦人的家，现在这些外邦人他们也被神接纳，彼得他们就可以怎么样，甚至与他们同住，可以不再区分这个洁净跟不洁净，可以与他们同桌吃饭，表明在基督里的合一，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这些出生的信徒也需要进一步给他们属灵的教导跟属灵的喂养，所以这几天不是在那边游玩啊，像我们去观光一下，不是的，是彼得立刻就给予这些出信的这些近前的外邦人的基督徒呢，给他们属灵的教导跟喂养。好，那么所以这件事情就传到了耶路撒冷，所以第十一章，使徒跟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记不记得我们讲第八章的时候，我们说领受了神的道这个表达方式是表明每一次福音的发展有一个新的突破。那撒玛利亚人是一个阶段，现在我们看到外邦人，哥尼流和他的全家是外邦人，这是另外福音的一个新的进展。所以呢，听说他们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但是这时候呢，彼得回到了耶路撒冷以后，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就跟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的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所以我们看见这里在耶路撒冷有一群所谓 受奉割礼，其实就是属于割礼的人。那这些属于割礼的人，其实他们是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不是那些不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因为这里说是奉割礼的门徒，他们跟彼得争辩。那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乃是在耶路撒冷有一群犹太人的基督徒，这一群犹太人的基督徒呢，他们特别维护割礼跟摩西的律法，所以呢，他们认为虽然外邦人现在领受了神的道，彼得也奉耶稣的名为他们施洗，然而他们坚持外邦人不但悔改相信耶稣奉耶稣的名受洗，还需要受割礼，并且遵守犹太人食物的条例，遵守摩西的律法，特别是洁净与不洁净的食物的条例，这样子才能够完全被接纳成为神的百姓。这就是所谓奉割礼的门徒，就是在犹太人当中，有犹太人的信徒当中有一群这样的人，他们是特别热心维护割礼和摩西的律法。但是我们看见这里很有趣的，他们反对提出的理由不是说你为什么进外邦人的家向他们传福音，而且就是说而且为他们施洗，他们反对的理由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跟他们一同吃饭了。这就是后来加拉太书，保罗写加拉太书同样的问题。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我们看见在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所谓雅各，从雅各那里来的，也就从耶路撒冷教会来的一些犹太人的基督徒，还没有到加拉太之前，彼得是跟外邦人同桌吃饭的。可是等从雅各来的人到了加拉太，加拉太是一个地区，不是只是某一个，这是所谓的加拉太的教会是一个区域。后来从雅各那里来的人，也就从耶路撒冷来的人，到了这里，彼得就退去，不再跟外邦人同桌吃饭。不但连彼得退去，连巴拿巴也水火装甲。那所有的这些犹太人基督徒就不再敢跟外邦人的基督徒同桌吃饭。所以是同样的问题，你在这里看到的跟加拉太书看到的是一样的问题。所以这一群人对他们来讲，他们认为除非这些外邦人信耶稣悔改信耶稣还不够，还要加上受割礼，并且遵守摩西律法当中特别是食物的条例，所以这里说跟他们一同吃饭，要特别遵守这个洁净跟不洁净的食物的条例，否则他们认为这些外邦人还是不能完全蒙神接纳。所以呢，他们若不受割礼，不遵守犹太人食物的条例，犹太人的基督徒是绝对不可以与他们同桌吃饭。好，所以当他们提出这样的反对的时候呢，彼得他就提出答辩。那在彼得的答辩最主要的，他强调两件事，一个是他强调这一切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由神主动的，所以他从自己先开始，他叙述他所见的异象，并且说明圣灵给他的吩咐。好，所以我们就跳过去，他再一次叙述这个异象。我们要注意哈，所有在圣经里面这个意象说过一遍再重复一遍，而且是就是我们看见还是很详细的来把它重复。那么不但彼得见的意象重复，而且等一等我们会看见他也重新叙述割礼牛向他所说明的割礼牛所见的意象，所以这两个意象重复叙述是强调他的这两个意象的重要性。所以彼得叙述他自己本身的经历，神把一个意象显给他看，而且十一节十二节不但神把意象显给他看，而且圣灵亲自给他说明讲解这个意象，并且给他命令。所以十一节，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或者说不要分门别类。 那同我去的还有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所以彼得强调，这都是神主动做的。然后他就提到哥林流所见的异象，也是神主动做的。最后他提到说，十五节，我一开讲，这个我一开讲，其实意思就是说，他还没有讲完的时候，他还正在讲的时候，他还正在讲，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圣灵就降在所有这些听的人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这个当初就是指五旬节，所以他说，我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彼得强调说，甚至当他在宣讲福音还没有结束，神就主动的把圣灵赐给这些人。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神知道他们已经领受了神的话，并且以悔改和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所以神就把圣灵赐给他们，而且有属灵的恩赐赐下，他们说方言赞美神。所以他说，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就像当初他们在五旬节时候所经历的一样，他们也是说各国的方言来讲论神的大作为。所以呢，他说，我想起主的话说，约翰用水施洗你们，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记不记得这是第一章，基督在升天之前，复活之后，升天之前吩咐他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然后耶稣说什么？施洗约翰用水给你们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好，所以他就想起主讲的这个话，因此表明彼得他明白了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句话，不但应验在犹太人的基督徒身上，也应验在这些外邦人悔改相信耶稣的人身上，他们也是同样受了圣灵的洗。所以彼得说，神既然给他们这样的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我们的 是一样的，我是谁能拦阻神呢？所以彼得说，神把这个圣灵的恩赐赐给这些相信主的外邦人，这就表明彼得认明一件事情，所有的人，无论犹太人也好，无论是外邦人也好，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就必领受神所赐的圣灵，就必接受圣灵的洗。所以这些外邦人，神既然赐给他们圣灵，表明他们里面的信心，表明神对他们的接纳，所以神就把应许的圣灵赐下，使他们也同样领受圣灵的洗。因此彼得说，我是谁能拦阻神呢？所以从彼得这个最后这里的说明，我们可以看见很清楚，彼得相信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得以进入神的家，成为神的百姓，是基于相同的条件，就是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不需要加上受割礼，以及旧约的条例。彼得那个意象已经说明了洁净跟不洁净的食物之间这个区分，神也已经把它除去了。如果大家记得耶稣曾经有一次，法利赛人看到耶稣的门徒不洗手吃饭，就问说为什么他们不遵守古人的传统。后来耶稣给门徒解释，后来耶稣就对法利赛人说了一番话，然后门徒问耶稣，他们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耶稣就给他们讲解。那时候耶稣说，凡物都是洁净的，耶稣自己的教训也把这个洁净跟不洁净的区分。所以耶稣就说，吃进肚子里面的不会污秽人。什么会污秽人？从心里面出来的才会污秽人。所以很清楚，彼得就明白了关于这个真理，也就是所有的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基于相同的条件，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领受神所赐的圣灵。所以我们看，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是我们称之为外邦人的五旬节。那同样的，像我们上次所强调的，犹太人很难跨越这个鸿沟，没有办法。虽然 虽然耶稣已经给他们吩咐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表明这个见证必须突破犹太人，而且传给外邦人，但是他们没办法突破，所以借着斯提凡的受害，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才迫使他们向四周散去，开始向撒玛利亚人传道。那这里呢，我们看见是彼得向外邦人来宣讲这个福音啊。所以在撒玛利亚人也好，在这个外邦人信主，我们看见主都必须让犹太的信徒看见主因着他们这些半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单单因着他们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就同样的把圣灵赐下，他们也因此同样的就领受圣灵的洗啊。但是神的主权也就让他们在领受圣灵的洗的时候能够有属灵的恩赐，说方言赞美神，使他们看见他们的经这些外邦人的经验跟这些犹太人在五旬节所经历的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就可以突破这个障碍，能够接纳外邦人进入这个神的家，也就是说是神家中，同为神家中的一份子，不再区分犹太人跟外邦人，都因着耶稣基督得以成为一。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几个这我们看这个外邦人的五旬节里面，我们就看见圣灵做教导的工作，也就是当彼得不明白这个意象的意义，圣灵亲自来教导他。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圣灵是以神的身份发言，我们可以看见圣灵是神。最后就是把撒玛利亚人跟外邦人，我们看见是相同的，无论是外邦人或者犹太人都没有区分，在听见所传的福音之后，都是单单因着悔改相信耶稣，这两个条件就使他们得以领受神所应许的圣灵，使他们得以领受圣灵的洗。不过我们会看见，因为这是在两新旧两个世代交错的时间交错的这个期间，所以我们就会看见这个他们的经验有所不同啊。使徒们五旬节那一天信主的犹太人是奉耶稣名受洗就领受圣灵，是同时，但是呢撒玛利亚人是先奉耶稣的名受洗，等到从耶路撒冷来的使徒彼得跟约翰为他们祷告按手，他们才领受圣灵。那在哥尼流跟他的全家是先受了圣灵的洗，然后彼得才奉基督的名为他们施洗啊。所以这个不是一个一样的经验呢，主要是因为这个还是在一个正在新旧交错的一个时期，新的世代跟旧的世代交错的一个时期，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态的一些经验。但是我再一次强调，现在基本上我们都是悔改相信耶稣，我们就领受所赐的圣灵啊。那当然我们的经验可能是然后我们奉耶稣的名受洗，可能是先领受了我们才奉耶稣的名受洗啊。那不论如何，重点就是领受圣灵的条件，任何人都是借着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让我们来研读你的话语，使我们能够对于基督徒对于一个人怎样可以领受赦罪的恩典，怎么样可以领受圣灵，或者说可以接受圣灵的洗，让我们真的很清楚的从你的神你自己的话语的教导来明白。天父，我们真的是求你让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你的话语上，而不是建立在经验上，因为天地都要废去，只有你的话是永远坚定。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看你的话， 比一切更可靠。主啊，我们也谢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也让我们明白，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做教导的工作，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并且圣灵他就是神，三一神的第三位，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按着这样的真理，我们能够来敬拜我们的神。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播撒福音的种子，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